们今天没有翻译啊，所以我本来预备我们当中如果有不能够听中文的，所以我们没有英语的翻译，所以呢我今天的 PowerPoint 呢我是用英文做的，所以我们当中有一些 use 啊，所以even though we don't have translation today but the PowerPoint will be in English, so if you are not familiar with Chinese Mandarin and you can just follow the PowerPoint, so at least you will know the, what we are discussing about.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We are going to read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7, verses 17 to 24. What's that? Yeah, I know. That's why I said chapter 7. It's missing. Yeah.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啊。Chapter 7.Okay. 好，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请。只要照主所吩咐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而行，我所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以受割礼蒙召，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我们今天要谈的这短短的七节经文里面，事实上牵涉到一个很不容易明白的一个道理。因为整个第七节到十七节到二十四节呢，他是一直在强调我们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不需要改变。换句话说，就是当我们在信主的那个时刻，你的身份状况是什么你可以保持，不一定要有改变。但是他在中间的时候呢，我们刚刚看到在第二十二节里面又讲到，特别讲到奴隶的时候，他里面又提到说，你如果能够换取自由之身呢，那是更好。所以通常在如果只读十七节到二十四节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困惑，就是说到底我们的身份要不要经过转换那做如果说不需要转换的话，为什么这边又说做奴隶的似乎不太好，你需要取得自由之身呢所以要明白这七节经文呢，我们必须要看上下文所以我把这个整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内容呢，就把它展开，然后我们看看整个第七章在说什么，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七节他要我们学的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就一段一段呢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它基本上是在给所有的信徒在婚姻方面的一些建议在婚姻方面，针对是信徒，哥林多信徒是已经信主的人，在婚姻方面的一些建议。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九节的地方呢，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他提到未婚的人该怎么样提到 失去配偶的而寡居的，就曾经结婚但是配偶过世现在寡居的人又该怎么样。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说未婚的如果还没有结婚呢，你可以去可以结婚啊，那如果失去配偶的呢，再婚也可以啊。但是他在第八节的时候，你注意他整章呢都在强调一个概念，就是说未婚的可以结婚，寡居的呢也可以再婚，但是啊，但是你如果保持原有的状态啊，也未尝不可啊。换句话说，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呢，你就保持你这个同身 single 的身份也可以。那如果是寡居的呢，就是说已经配偶已经失去了啊，那你可以再婚，但是你如果不再婚呢，他说也很好也很好。所以基本上第七章呢是在讲到婚姻的问题，到一节到第九节里面特别就开始一再的强调说你保持拥有的身份，就是你当时的状态，这个身份呢就是说你当时的一个状态或者你的一个 status， 你保持你拥有的状态呢是未尝不可。那在第十节到十六节，第七章十节到十六节，Craig is here. Yeah, we're so glad. So my PowerPoint is not in vain. Today we don't have translation, so we made this in English. So at least you can follow. Okay. 在第十节啊，we'll talk about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7.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7, verses 17 to 24 today.在第七章第十节到十六节的地方呢，这里面就提到已婚，就是已经结婚的这些人啊，已经结婚的这些人呢该怎么样处理啊。已经结婚的人，第十节到十六节就讲到已经结婚的人呢，他说呢就要保持你的婚姻啊，不要离婚，尽量不要离婚。那里面特别讲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讲到说即使另一方还没有信主的话，请记得这一段教训呢，特别是提供于已经结婚的信徒啊，而不是指没有结婚的。就是说你已经结婚了，但是有一方呢先信主，但另一方呢还没有信主，所以在当时情况这边保罗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教训啊，就是说信主这件事情的本身不应该带来环境或者是社会结构的任何改变啊，就是说信主这件事情它的原则是不是用来破坏或来改变你永远原来有的这个社会的身份。换句话说，两个人夫妇啊，原来都还没有蒙召，就是还没有信主，但是其中一个人信主了呢啊，那另外一个还没有信主，所以当时就有一些困惑说那这样子怎么办呢，因为圣经里面教训说这个信与不信的最好不要在一起。所以保罗在这边就特别讲说这个是信主这件事情原本是好的啊，不是要让我们产生一个社会结构的改变。所以如果两个人没有信主，但是其中一个先信主，在这种情况下呢，在这边就讲了十节到十八节就讲到了，即使另一方还没有信主啊，你应该要维持在婚约里面，维持在婚约里面。里面特别讲到说啊，你怎么会不知道说另外一方也有可能会信主呢？所以就保持说，告诉说啊，结婚的人啊，你要维持你原有的婚约，这是在verses 10 to 18， 就是十节到十八节这里面所讲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啊。那在第十八节里面呢，又提到另外一个，就是受割礼跟没有受割礼的人。如果大家知道历史背景的话呢，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传统呢都是受割礼的。都受割礼，所以当福音传到这里的时候，当福音开始基督的福音真正传开的时候，就提到说割礼并不是一个人得救的凭据啊，割礼不是一个得救的凭据啊。所以当时呢，就有两边的说法。有些人，这是犹太人呢，犹太人他们当然是最先信主的了啊，他们接受福音以后，他也有一部分人，他们也接受了基督的信仰。但他们接受基督信仰以后，他们已经有割礼，所以他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就会说哦，你接受耶稣基督很好，但是呢割礼还是要守的啊。所以在当时你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加拉太啊其他地方的教会里面都有类似的这种争论啊。 所以保罗在写给书信给各地教会的时候都特别提到说啊，新约的福音到来的时候呢啊，割礼你原来已经有割礼的，你不需要去把它废除掉啊。那你如果没有割礼的呢，你就相信耶稣基督呢，那割礼本身并不重要。所以在第十八节里面他给了啊，也是一样，也是同样强调同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状态，你没有必要去改变啊。这包括已经割礼的或者是没有受割礼的啊。所以犹太为什么说有些受割礼的人说不用改变呢？因为在当时有些犹太人他们是受割礼的，但他后来听信了福音以后呢，当时里面有一批人就说，哦，那这样子原来那割礼好像是不对的，所以当时就有人呢要用另外一种手术的方法呢把这原来割礼的记号要把它模糊掉。所以保罗就在这样说，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你原来你没有信主以前你受了割礼，你现在信主以后你不需要改变这个状态，因为那是外在的，外在的状态呢没有必要去改变啊，要改变的是内心。所以说你已经受过割礼呢，那你因为信主的缘故，你没有必要认为说那是一个羞耻的记号，你没有必要呢再回去把那个记号涂抹掉，没有必要。那同样就是也是说对那些没有未受割礼的人呢，那尤其是指的非犹太人啊，尤其指的是非犹太人，说对于非犹太人来讲，你如果啊如果没有接受割礼你信主的话，那你就不要去接受割礼啊，因为你本来就没有这个习俗，你没有必要 okay, 没有必要。所以在十八节里面也特别用这个例子呢来强调我们在信主蒙召的那一刻你是什么样子的社会状态或者是身份，没有必要强加去改变。好，在二十一节啊，在二十一节这边里面又讲到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是讲到做奴隶的啊。刚刚我们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困惑了，说到底要改还是不改呢啊。所以这边就取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是做奴隶的啊。做奴隶的要不要改呢啊，做奴隶的要不要改呢？在这里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不用烦恼， Don't worry 啊。后面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需要看一下当时的背景啊。这个书信写给哥林多教会，对不对？哥林多当时最大的城就是雅典城了啊，雅典城今天还在啊。雅典城当时的雅典城呢，这个在 Athens 啊，有两万个人呢是自由人，就是一般人啊，但是奴隶有40万，你看多少比例多少啊，1:20是吧？只有20000个人是自由人，有40万的奴隶啊，在当时的雅典城。所以你想想看，保罗在讲特别把奴隶这件事情提出来讲，有他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当新约的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啊，福音的本身是强调一个让人自由的啊，是一个 liberation， 是一个给人一种自由的。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在当时雅典城啊，奴隶就是说在当时这些奴隶是没有自由，这些人呢他们是占多数的啊。这今天我们的状态是很相反，今天做奴仆的很少啊，做奴仆的很少啊。自从南北战争之后呢，基本上奴隶这个制度在美国是被废除的啊。但在当时的雅典城你可以看到奴隶制度呢是非常普遍，而且做奴隶的是主流啊，是主要的人物啊，40万人是做奴隶的。所以你想想看，在当时历史背景，这个新约的福音一带进去的时候是要让人得自由的啊。所以有人听到这个福音以后呢，他们就会想到说，哦，那我应该被解放。所以认为说，哦，这个新约的福音是让人得自由，是让人一个解放的一个自由。所以在当时有一种所谓的解放神学，就是说当时说福音进来的话呢，哦，那我是做我现在奴隶，我因为听信福音我要怎么样，我要反叛我的主人，我要逃 okay, 我不可以做奴隶、哦，因为我是自由人了，我不可以在于服在这个做自由是跟我的信仰是不合的，所以会造成一些社会的动乱。所以在当时在保罗特别把奴隶这件事情提出来讲，有他的社会背景啊。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强调的就是说，福音的本质绝对不是要带来社会的动荡啊，不是为了要来破坏社会原有的结构的。你看当时的罗马政府也是一样，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 犹太人是全部是在罗马政府的手下，等于是做这个，虽然是不是做奴隶，但事实上是被罗马人所管的，你可以说他们是亡国奴，虽然在表面上他不是奴隶，但事实上他是被一个外邦国家来管制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耶稣在的那个时候呢，很多的门徒包括耶稣自己的门徒里面，都有认为他们所谓的分锐党，他们都有认为说耶稣也许会带来他们一个社会的转变，就是说也许耶稣来呢会带领他们推翻当时的罗马政府。所以当时的政府也很紧张，就是说这个 Christianity 这个基督教的福音，这种解放的神学，如果来影响的话，会不会造成社会的动乱呢？会不会造成百姓来反对这个罗马政府呢？或者是会不会造成这么多的奴隶是主流，他们来叛逃他们原有的主人呢？所以保罗在这边就特别写了书信给这样一个外邦的国家在外邦的地区，在哥林多的地方，特别告诉他们说福音的本质没有错，是带来人性枷锁方面的释放，是你的灵性方面，你的生命方面释放。福音的本身并没有要你去破坏原有的社会结构，所以在对于奴隶的这边人的时候，他说你如果原来是住奴隶的，注意呢，四十万人主流，你如果做奴隶呢，你不要因为你听了这个福音以后呢，你觉得你现在的身份，你现在的工作是有什么可耻的地方。神给我一个自由的生命，那我现在的工作是一个不自由的，是奴隶的。保罗在这边讲说，你不要在这样一个落差下面产生一个 worry， 你不要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可耻的事情。对那些已经受割礼的人也是一样，对不对？当时犹太人有那么从小就受割礼的，他后来听信福音以后，他知道说割礼并不能够让他得救，所以他反过来想说，他小的时候一生出来，因为他社会背景的缘故让他产生割礼，他觉得那个记号反而是一个羞辱。所以对保罗来讲，保罗就说他就特别要来阐明这种特殊的状况，说你在蒙召你信主那个时刻，你那个时候的状态呢并不是主要的并不主要的，所以即使是你做奴隶的没有关系，你不用去忧虑。换句话说呢，你就算是保持你原有的奴隶身份呢也无妨，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你不需要去你 keep the status 就是说你原保持你原有的这个奴隶的身份呢，就算你没有办法取得肉身上的自留也是无妨，没有关系那但是呢，他后面特别讲了，但是如果你可以用经过寻求合法的途径把你的奴隶的身份买赎回来你因为凑到钱，或者是有人要赎你，你如果可以寻求合法的途径来买回你肉身上的自由的话，他说如果是这样子呢，那也更好，他只是这样说而已。但是他讲说这是一个好事，但是不是一个必要的事情所以他特别在强调，因为他如果强调说你这个今天得了生命，那你现在的工作与你的身份不合，所以你要叛逃，那一定会造成当时社会的动荡。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特别讲说，福音的本质绝对不是要来带来社会结构的改变，或者是间接的造成社会的动荡。好，那我们如果再继续往下看呢，在25节到38节在25节到38节里面又再重复的提到，在这一章最前面讲到说没有结婚的人要该怎么办他说没有结婚的人呢，他说你就保持原有的状态keep your status， 就是说你原还是保持你同身。他这边就特别讲了25节到35节，他说你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如果还没有结婚，前面讲了说你可以结婚你也可以不结婚，这边来补述，对，你没有结婚的人你可以结婚你也可以不结婚，但是你如果守童身，就是说保持现况你不结婚，他说 it's even better， 他似乎是更好，因为保罗说就跟我一样，因为保罗他没有结婚的他说甚至他说以他的个人意见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没有结婚呢，你就不要结婚，跟我一样 it's even better， 甚至更好，这在25节到38节这样说 那在36节到38节里面又在补述前面关于那些配偶已经失去配偶而如今是寡居的这些人，前面讲说你可以再婚，这边又特别讲到说你如果保持现状，你原来是官夫，你原来是寡妇，你愿意这样子守节一直下去到永远，他后面讲到说那也很好，也是很好。所以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整个七章来看的话呢，他在强调一个主题，就是说没有必要改变外在的环境。Okay, 没有必要去改变外在的环境。There is no need to change the external circumstances. There is no need to change your external position. 就是说你的外面的这样一个环境呢，没有必要去改变。不要因为你信主的缘故呢，你在外面的环境有改变，除非你的外在环境呢是跟罪有关，我们到后面就会看，所以说奴隶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职业。他说即使是奴隶是最糟糕的状况了，就是即使是奴隶，他就算为之奴隶也是没有关系的，那何况是单身的呢，何况是寡居的呢，何况是受割礼或不受割礼呢，他都没有关系。所以整章是在强调这样概念的时候，我们再来看那短短的七节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明白，不然我们就会那边觉得有一个矛盾在那边，到底要改还是不改呢？前面说不要改，然后后面又说这个奴隶应该要去取得自由之身，我们先了解一个主要的状态就可以。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刚刚的一个总结里面就在讲到说就是说人蒙召时候的身份就是状态或者社会地位状态，刚刚我们讲了好多不同的状态包括单身的这是一种状态结婚的是一种状态失丧配偶的这是一种状态你受过割礼或没有受过割礼是自由人或者是奴隶，这都是你当时所谓的身份或者状态。他说人你在信主那个时候你外在这样状态呢不是最重要的、okay? 不是最重要的，不需要改变。那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要守神的诫命重要的是要守神的诫命外在的环境没有必要改变，重要的是一定要守神的诫命守神的诫命为什么一定要守神的诫命呢第十九节里面他就讲到的，他说因为你是一个自由人，因为神买赎你，神在拯救你的时候呢已经把你的灵魂买赎了，所以你今天本来什么叫做要听神的命令呢听神的命令就是做神的奴仆谁买你谁赎你他就是你新的主人。所以他在这边讲的说，保罗说你外在的环境没有必要改变，但是一个要改变的呢是内在的，因为你的内在已经被神改变了，所以你要有一个回应来回应你内在的改变，就是你要遵守神的诫命。因为神已经买赎你使你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时候，他已经给你一个自由的身份，所以这个自由身份也意味着我们要服从一个新的主人，那就是买赎我们的救主，所以要听神的命令另外一个来讲的就是说神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身份呢，这样一个新的身份呢是属灵的It's a new spiritual position 这个新的身份呢会让我们成为神的奴仆成为神的奴仆，以至于让我们能够享受在神家里面的那一种自由，在神家里面这种自由那在神家里的这种自由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享受呢？他说是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你可以享受 in any circumstances 就是说你现在的社会结构，你现在原有的社会的地位，你的身份是什么、okay? 当你接受主的那一刻的时候，神在内在里面给你一个新生命，因为你有一个内在新生命的缘故呢，你可以在任何一个不同的外在环境下来享受神给你的自由这个是这一段里面特别来讲的。所以他为什么前面一直强调说外在的身份没有必要去改变呢为什么没有结婚的人不一定要结婚呢 啊，为什么失去配偶的人不一定要再婚呢？啊，为什么受割礼的人啊不一定要除去割礼呢？为什么没有受割礼的人也不需要去受割礼呢？啊，他一直在讲说外在的环境你没有必要去改变，意思就是说，因为神给人的自由是一个内在的自由，而这个内在的自由大到一个地步呢，使我们可以在我们原有的任何的环境下来享受神给我们自由，不需要靠改变环境来有所享受，而是当神给我们身份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使我们在任何一个环境下，换句话说，使我们在任何一个恶劣的环境下，就像奴隶一样，仍然可以享受神所赐的自由跟平安。所以呢，在最后他有下了一个结论啊，这么讲说，所以呢，因为这样原因啊，因为这样原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在神给我们的岗位上，就是我们原有的状况下 ，OK， 我们要持守那样的身份，是这个意思。OK， 他这边讲说 ，Let every man keep the worldly position， 就是 status， OK， in which he has been placed by God。神在拯救我们那个时候呢，是在我们各行各业不同的情况下来拯救我们，所以神就说，他说让我们说，我们在因为得生命的缘故，我们不管在这个社会结构里面的哪一个层次里面，即使是奴隶，我们都可以享受神所赐的新的自由。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喜乐的来源到底是什么？ Okay， 我们喜乐的来源 What's the real source of our joy？ 我们的喜乐的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呢？所以他这边前面讲的后面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说不是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一个信主人你喜乐的来源呢，不在于外在环境改变，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一种说法啊。今天我们常常在讲，我们要喜乐，我们要肯定是讲环境改变啊。我今天不高兴，我为什么不高兴？我工作不好，对。那我什么时候会高兴呢？我换了一个我满意的工作，我就会高兴。所有人的喜乐来源都是这样嘛啊。你今天不高兴，你怎么样子可以由不高兴的状态到一个高兴的状态呢？肯定是你现在不满意的环境要有所改变，你才会高兴。所以今天在所有的事把圣经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喜乐的来源是取决于我们是不是可以因经过环境的改变来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个地方。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喜乐的来源是这个。所以说今天在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撇开圣经神的教训不谈的话，我们今天所有人的快乐呢，都是建立在一个我们想要的改变上，是不是？你的快乐是建立在一个你想要有的那种改变上。如果我们不看神的诫命，不看福音的内容的话，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有盼望，我们会想，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我盼望说，哎，我今天我可以，这叫 upgrade， 对不对？我们今天要 upgrade， 我们今天要 upgrade 我们的 position。Okay， 也许你升官或者换工作，你现在环境很差，哦，我今天我要想办法我要提升，啊，那提升以后你就很高兴，是吧？所以说今天我们所有的喜乐的来源事实上是在于我们要改变我们环境来达到一个我们想要的那个状态，那是我们喜乐来源。但圣经这边讲的它不是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 这两天我在Lake Hill 这个参加退休会的时候，王志军牧师他就提到说，他说今天的很多的教会，他昨天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几乎是笑话，他说你知道最发展最快的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吗？是哪一种神学吗？他说不是改革宗啊，也不是灵恩派，他说发展最快的叫做爱摩派，爱摩宗。他说就是说这个整个教会里面传讲的东西呢，都是让你觉得你让你舒服的啊，你喜欢什么就给你什么，就说你不舒服我就告诉你一些好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的确是这样，今天的福音已经掺水啊，今天的真正的福音的内容已经不像我们今天看到说保罗所讲的这样的。你看今天的福音，你电视打开的话，很多时候都讲说你为什么要信主啊？你为什么要信主？哎，信主我要可以帮助你解决你现在的问题啊。 啊，我曾经看到很多，尤其在福音店电视台，很多的这种下面都有800电话号码，对不对？上面讲说，你打这个电话你就捐钱了、啊。你现在没有钱吗？你要捐啊！你捐钱的话，神会让你解决你的债务问题啊！啊，我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这个信息，很奇怪，说哦，你就奉献了、啊。你凭你的信心奉献，你现在所有的问题神就会解决啊！你不要因为你没有钱你不要奉献，你越奉献你奉献的话，神就会解决你财务的问题啊，会不会呢？当然有可能会了，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传递一个信息。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想要解决我们的环境的改变，所以你看今天所谓的这种掺水的福音里内容里面，事实上是用一个方法来勾引人入教。在这个王志军牧师他就特别讲，他说你把福音的本质改变了，你把福音的本质改变，那这个人信了以后，他信的是一个错误的福音，那结果呢？结果并不是得到一个真正的生命啊。那你传的福音的内容本身不对的时候呢，你只不过勾引一个人入教而已啊，对你对那个你所传述的那个人都没有好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说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福音内容是带来一个真正生命的改变，而不在于一个外界环境的改变。没有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外在环境啊，我们有可能有债务的问题，我们有婚姻的问题，我们有子女的问题，我们有健康疾病的问题，这并不是说神不会解决，但在这里讲的说那不是你信主的原因。而且那神也从来没有 promise， 神从来没有应许说那个一定会改变啊。以这一段经文来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他重点不在这里，神是事实上他反过来说，就算你原有的环境一点都没有改变，但神 promise 一件事情，就是说即使你的环境一点没有改变，但是我让你在你原有的环境里面，你过不下你活不了那环境里面，我让你去 enjoy， 让你去享受神给你的自由啊！这个是一个神所赐的一个真正的自由和喜乐来源。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这边就讲了说，所以我们应该以神为乐啊，我们喜乐呢啊，小小离问答啊，人的一生做什么？服侍主，以神为乐。我们的一生是以神为乐的，我们的喜乐不是建立在我们想要的那种改变上，我们的喜乐应该是建立在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那一种新的生命让我们有一种极大的力量，使可以我们有勇气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现有的环境，即使我们现有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这边特别讲一个特例，就像奴隶一样，你都可以来享受，你不需要经过改变以后你再来享受，你在 你信主的那一刻，你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神都应许我们可以过一个新的生命，让你有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眼光来看你现有的处境。好，那所以这边讲到说蒙召的原因是什么呢？ What's the real reason of being called？ 你被蒙召被拯救的原因是什么呢？神的拯救，这边讲一样有一些 summary 啊，总结，神的拯救它不一定会带来外在环境的改变啊。昨天王志军提到一个说，他说耶稣应许说你跟随主有什么好处呢？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对不对？这圣经里面经文，我从来没有去怀疑过这一节经文，但是他昨天在讲，他说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以前有一种概念，我相信很多人都这样概念，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今世什么东西得百倍？今世肯定是这些有物质些的东西，所以你会得百倍。来世是指这个属灵的东西啊，就是新的生命。所以我在想说，跟随主的话呢，照理说就是说今世就是说这世界上的东西呢，神会给你预备，会有百倍，对吧？那以后一定会永生，来世得永生我们没有问题的啊，大家都明白啊，那很清楚，来世得永生，这个大家明白。那今世得百倍是什么意思？昨天王志军他就讲了，他特别讲，他说所谓的今世的百倍跟来世的永生，不管是今世来世，神的应许都是属灵的，包括今世的那个百倍呢，他说不是物质性的。他昨天特别讲了，他说耶稣所保给我们 promise 说你跟随他的结果今世得百倍，那个百倍也是属灵的，而不是说你今世得的百倍呢，你就会有家道丰富啊，你就很多的钱财啊，或者你问题都解决。他说不是， 他说你今世你不需要等到你死了以后，你现在你就可以享受神国给你一切的属灵的丰富。他说他讲说说那个今世的百倍是指时间上的，不管那个百倍或者永生呢是同样一样东西，而是告诉我们说今天神所应许我们不是死了以后的事情，那一种喜乐那一种真自由都是属灵的，而属灵不是你死了以后，而是现在，不管你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明白。所以昨天王哲君牧师一提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想通了，我就明白说哎呀真的是这样。不然的话你看当初跟随耶稣的那一批人，彼得他今世得百倍吗？啊，他怎么死的？死得很惨，对不对？那你不要说彼得了，门徒里面除了约翰在最后老年的时候在以弗所，这几乎上只有他一个是所谓的寿终正寝的，其他都惨死了啊。到尼禄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包括保罗在内跟随耶稣的门徒没一个好下场的啊。那如果说今世得百倍指的是世界上的东西的话，那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可以来反驳说耶稣讲的那句话是没有成就的，是错的。今世得百倍，彼得哪里得百倍？其他的门徒保罗得百倍吗？没有啊。雅各约翰你看这些人都惨死啊，凡都殉道，都是殉道，他今世并没有 得百倍，并没有啊。所以当我们来看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不管是今世或来世，神所应许的是一样，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丰富啊，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丰富。耶稣基督里的丰富是属灵的，里面涵盖了在你环境里面神可能会给你的护理或者帮助，没有错，但是那不是主要的，而且那也不是神所最主要的，最主要是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丰富。所以蒙召原因里面讲到说，神的拯救并不一定也许会，但是并不一定呢会带来外在环境的改变。那神所拣选所拯救的人呢，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结构里面的每一个层面。神不是指拣选拯救某一种人，这是我以前的误解。我没有信主以前，我认为基督徒是某一种人啊，所以我很快的就把我自己贴一个标签说我不可能信主的。我很容易就label myself， 我很容易就贴一个标签，就说我不是这种人。我认为说神指基督徒就是某种人，对啊，某种也许想不太清楚的，比较情绪化的。或者是碰到大灾难，或者是比较没有自主的或者是很绝望的人我以前就这样，所以我 一 check 以后发现说我不是那种人，我就觉得说我不需要福音所以事实上神所拯救神所拣选的人呢，是在我们现有的人的结构里面的任何一个层面神都拯救神都拯救，那使得人呢在各种环境中能够得真自由，而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面我们可以遵守神的诫命这个是在整个的福音里面所在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一个层面换句话说，神特别在不同的人群里面，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社会状况下，神来做拣选拯救的工作。那当神在这样做的时候呢，前面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身份呢是被神所设定的，这个神是被神所设定的。所以呢所以信徒需要什么呢信徒需要来了解神所给我们那样一个身份。你所谓的蒙召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当你信主的时刻，或者是让我们每一天都被神拯救，神会在我们的人生旅程里面把我们带去不同的地方。Okay, 但是我们的每一时刻，我们现有的状况，你现在是什么状况？你现在是学生吗？这是你一个状态。Okay, 你现在是年轻人吗？这是你一个状态。你现在是老师吗？ Okay, 你现在是医生吗？你现在是做服务业吗？你现在是退休人员吗？你是家庭主妇吗？或者你是做儿女吗？这都是你一个状态，你现有的一个状态。他说你如果信主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你要明白你这个状态是神给你的。Okay, it is God who places you there. Okay, 是神把你放在那里。Okay, 神拯救的时候呢，神给你一个 position， 神给你一个状态，那是神给的。所以每一个信徒呢， okay, all the believers okay, need to understand the position in which he has been placed by God. 你必须要了解你在那个状态里面的时候神拯救你。Okay, 你现在每一个状态，你现在什么身份，你要了解那是神把你放在那里。Okay, 神把你放在那里，神把你放在那里。所以呢，所以基督徒所有的信徒呢都已经得到了一个真的自由，以至于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我们都有能力来遵行神的诫命，这是更重要的。因为如此呢，就证明神给我们的自由是超过一切的捆绑的。 OK, 我们看耶稣基督本身好了。 OK, 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圣经里面说他原来不能够被死亡拘禁，对不对？就说连死亡都绑不住他了，就他死在十字架上。神保，神所保仍然是一样的，因为神赐给人的生命，神所赐给人的自由是一个属灵的，连死亡都绑不住的。所以何况是我们在世上的这短短的几十年里面每一个情况是什么样。所以保罗在这边就鼓励他们，鼓励他们，鼓励他们说，外在环境的变迁不应该是你喜乐的来源。Okay, 外在环境的变迁不一定是，不应该是你盼望的一个焦点。外在环境的改变不应该是信徒一个盼望的焦点啊，请记得，今天如果我们盼望的是一个世上的东西的话，那事实上跟一个没有信的人事实上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不是都是这样的？一个信主的人说，你盼望的缘由和你喜乐的来源应该有所改变，因为你的生命有所改变。那神给我们的力量呢，是让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在任何一种环境里面可以享受喜乐，这个是没有办法任何一个其他的宗教，任何一种其他的哲学是没有办法取代的。我虽然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信主，但是我并不是很明白。那我以前我也分享过，我在25、26岁的时候呢就来美国，跟在座的很多人都一样，我们当时留学生。但是我在查经班里面，我25、26岁的时候在查经班里面重新来查考圣经，然后我就来明白，开始知道说，哦，我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信主。所以我是开始真正神的福音呢改变了我一生然后我26岁以后开始，我就很积极的在教会里面各样的环境里面我来服侍主。那你看我从26岁一直到现在50几岁，这段时间我变迁了多少的所谓的状态，就是我的社会的这个 position。 神在不同的时候把我放在不同的地方。我25、2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学生。那有人跟我讲，就是说，哎呀，你在教会里面做这么多事情，你功课弄不好的，那你就失去了你来美国的目的了。你来美国为什么来美国？你来求学的嘛，那学生应该是你的主要目的了，对吧？所以读书应该是你的 number one, 你的 priority 读书。那你这做那么多事情，那你这个学业读不好怎么办那时候有很多的挣扎。我以前分享过，我在读 master 的时候那时候刚好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冬令会的时候，一个很多的事工，还非常忙碌，常常这个福音队呢要到这个各州其他的城镇里面去跑来跑去的。当时有人就说，哎，那你拿到 master 以后再说。你注意看啊，这什么等到什么什么以后再说，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一直碰到这样一个 challenge, 你觉不觉得？每当你要服侍神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服侍神的时候，里面都有一个声音，不管是你自己的声音或者是环境给你的声音，都告诉你说，你等到什么什么以后再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觉得说我们服侍神，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好像有一个很自然的一种调整，告诉我们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主要的工作在这里，那服侍神呢总是在后面的这个做完了以后再说所谓再说就是服侍神，永远把神的事情放在后面。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就这样跟我说。Okay, 等到我去教书的时候，我第一个工作的时候，我在马来西亚工作，人家说，哦，你在学校里教书，你知道，等你拿到 tenure 以后再说。 等到我换了一个公司以后，人家说哦，等到你升了这个 senior 的时候你再说，啊，等下再做的时候，哦，等到你什么？还有我听到说有一个年轻人前一阵跟我说，啊，等到我老了以后再说。一个年轻人，啊，他说我现在去教会就去教会就好了，啊，服侍神呢，等我老了以后退休以后再说。这个等到什么什么以后再说，总是认为就是说，哦，我现有的环境是很不一样的，我现有的环境是是必须要来面对，是需要来解决的。你可以看到神的福音是什么吗？神的福音，神是福音，啊，王志军牧师讲说，十字架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十字架的本身是神的大能，如果我们真正相信神的福音的话，我们让神来取代我们原有那种盼望的缘由。我们如果真的相信他，我们相信他有复活的大能，我在我现有的任何一个岗位上，任何环境里面，我都可以服侍他。我回想我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我没有后悔过，每一个阶段变迁的时候都有一个意念，不管是环境是我自己的，说你等了以后什么什么再说。我感谢主，我26岁以后我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反复过，我每次都说 no， 不管是情愿或者不情愿，我都拒绝那种声音，拒绝那种邪恶，那种让我偏离正道的那种建议，我就跟他 no， 有的时候愿意，有的时候不愿意，但是不管什么，我的理性里面到最后都做了一个判断，说 no， 我拒绝那种来自魔鬼的那种让我走上岔路那种建议，我说 no。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该服侍主我就服侍主，我做老师的时候我一样，我在工作的时候我是一样，我是什么时候身份的时候我都是一样。我回想我过去几十年，我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有些环境非常艰难，很多的声音告诉我说，哎，等你环境好了以后再说，我说 no。 这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明白神给的福音是什么。福音的内容，神给人真正的自由是让你不轻看你现有的环境，因为神把你放在那里。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真是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要让我们知道说，你我们现有的环境和身份原来是神所设定的。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得着你的大爱，让我们真是得到你给我们那种新生命的能力，好让我有那种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任何一种环境下来服侍，来遵守你的诫命，不管我们这个环境是何等的恶劣，你的福音的大能都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工作上有困难吗？我们身体健康上面有困难吗？我们家庭上有困难吗？我们的一生都是充满了困难，但是主保守我们，主说我们在即使是行过死荫幽谷，主你都一样的陪伴我们。主，因为主给我们的是带领我们走过人生各样的苦难，因为你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你里面有平安。我们的困难自然是可以放在你的面前，主，在你所允许的时刻里面，主，你会让我们有所改变。主，但是主，你告诉我们说，极或不然，你给我们的真的自由可以让我们在任何一种环境里面，即使是我们在病床上，我们仍然能够赞美你，我们在监牢里面我们可以赞美你，我们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仍然一样能够赞美你，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福音原来是不能够被死亡所拘禁。如果不能被死亡所拘禁，就没有什么可以捆绑我们。主，这是主所赐给我们自由。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仔细的在你面前来思考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到底是什么，主为什么把我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主，即使我们现在环境里面有很多艰难的地方，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面仍然能够喜乐，仍然能够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来做基督的见证，因为是你把我们放在那里，让我们在黑暗里面成为主所摄入的明光。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阿们。